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侍奉我们的神。可以请那个同工把那个 file 放过去。不是从我这里，从你那里，另外有个档案，在可能在 desktop 上面，你找一下。在 computer 上面。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超越的基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平常在地表上面，什么叫在地表？我们常常注重人际关系，注重你我，我们常常忘了，中国人说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讲的不是那个，讲的是其实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他有不同的认知，他不是只看见地表，他还看到天地，还看到造天地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底谁才是最大。我本来取了个题目被师母训了一顿，我现在题目叫到底谁才是大大。然后他说这个不太不太正式。我说这个大大这两个字有动词也有名词，在台湾我们把这个当动词用，我知道国内把它当名词用，但我们今天不谈那个。我们今天在谈的是到底人到底在争什么。我们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有没有人知道？登月50周年。呀，我相信有年纪的人大概也不记得，但是这一张最上面那一张图片大家不会忘记。在50年前的昨天是人类登陆月球的那一天。我不知道人类登陆月球之后生活是不是比较好一点。我想在国内当然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但世界其他地方其实都差不太多。但是我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什么？人定胜天。那为什么如今我们还不能呼风唤雨呢？今天还有人想要做一个东西到 Mars， 到火星上面，到那里，因为地球不够人住了，然后月球呢，月球太小了，那个重力场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公司叫 SpaceX， 做最右上角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人觉得国内的那个高铁很进步，在美国半条高铁都没有，实在很不好意思。所以有一个新的 idea 叫做 Hyperloop， 就是把一些一个车道宽的一个管子埋在地下或是放在地上，从 LA 到 San Francisco 30分钟，你们相信吗？最下面这个图其实就提到我的伤心处。最下面那个图最右边的那个小塔叫 Taipei 101，想当年它是世界最高的楼，包括当上面那个电塔，不是只有那个 building， 但现在呢，现在你看它已经名列最后。当人想要高举自己的时候，就像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在造巴别塔。神纷乱了我们的语言，我一大早进来一下讲 good morning， 一下讲早上，想想早安，走散还是早散，我常常被纠正。哎，其实最容易的就是 hello， 大家都听得懂，也蛮奇怪，不管哪一个堂会的我只要讲 hello 都可以。 当然还有一个，你看到左上角一个图，我们人的智慧跟能力是有限的，是神所赏赐的，但是现在还有人想要在人里面脑筋里面加一些帮助，放一些晶片。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让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来面对这世界。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虽然在这个环境里面潜移默化之中，甚至明目张胆地说我们需要再次伟大，我们被要求要成为第一。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基督，你是元首，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造天地万物的主是那至高者，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那跟随的人，帮助我们认识你造物者对我们受造者的旨意跟目的到底是什么。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人类有一些挣扎，人类挣扎什么呢？我的公司在做人工智慧，假如人工智慧有灵魂，这意味着什么呢？人工智慧其实是用机器来运算，它的运算其实主要是逻辑思考，它的逻辑思考的运算呢跟人类的心思意念甚至宗教行为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人正在设法很努力的想要把灵魂放到人工智慧里面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想要胜过智慧，掌握智慧。人真的可以吗？其实从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一种二元论，灵魂跟世俗的这个二元对话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呢？主要是从苏格拉底来的，这个叫做 Socrates， 他说灵魂呢是一种元素，出现在身体里面，让身体活起来，死后呢灵魂就从身体的枷锁中给释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基督教的思想，不是真理。神怎么说呢？神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那个生气是指生命气息，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在创世纪二章第七节。但是有人可能翻译本的关系，又是人云亦云，或是当初翻译成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把希腊的这种二元论的灵魂跟身体分开的这种思想放进了这个翻译里面，造成了很多基督徒以为身体里面的灵魂是被外界放入的，可以拿走的，人还可以活，而且认为灵魂活得比较长久。其实希伯来圣经并未把肉体跟灵魂区分开来，我们都是一个完整的有生命气息有血有肉的活人，缺一不可。但是世上却因为这样子的概念，让一些基督徒甚至世上的人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那个灵魂，所以他们希望赋予 人工智慧还有灵魂。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这个礼拜。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类似缝纫机的装置，它是很细微的装置。大家知道那个手术现在有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就是在你身体打一个小洞，然后一些很细的仪器放到你里面去做手术，它不需要开肠破肚。这个呢，这个是在钻你人的脑部，钻一个小洞，然后把个晶片放进去，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细线，那个线大概是人头发的十分之一的细，放一千条线进去。然后这个 Elon Musk 就是做那个 Tesla 的那个 CEO 那个老板，他说可以的。他有一个新创的公司，他的新创公司叫做 Neuralink， 叫神经连结，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他把这个晶片呢植进去呢，是一个他说保证没问题，是用机器手备用的，所以绝对不会出错的问题，谁敢试啊？它毕竟是个手术嘛。然后他说你只要戴个耳机，你心思意念可以经过这个耳机控制你的手机。哇，你可以控制手机，就可以控制电脑，去控制不同的东西，不需要用手，不需要经过手在那里打气波，你用唱的也可以，你想关灯，那手机就关灯，那灯就关了，开冷气，那这么好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的主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创造万有，他承受万有，他托住万有，他也统管万有，万有都在他脚下。有人说我们要靠，要靠大的，谁最大？是地上的君王吗？还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呢？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们要向谁呼求呢？向晶片吗？向做人工智慧的人吗？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去火星吗？我不知道坐在那个 Hyperloop 的管子里面30分钟会去哪里，一进去就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你会担心吗？你真的要去动这个人脑的手术吗？我们又清楚地看见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在今天的章节里面谈到的事情是承接着第四节。第四节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当我们在地表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常忘了天空里面，在我们的周遭其实还有一种另类存在，那叫天使。天使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待会说。但是天使是神的仆役。怎么说呢？你们看自己的圣经第五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神的家中，他有长子是基督，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只有基督。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使者出现了，使者是要拜神的儿子。所以我把那个大鱼的那个符号写在那里啊。如果大家会数学，那个是大鱼的符号 greater than， 意思是说基督他超越天使。从哪里看到？从刚刚诗篇 旧约那几句话。第一句话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第二章第七节。第三句：“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是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中间那个：“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是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九节。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因为旧约是读新约的基础。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旧约的神他永不改变，他也爱我们。有人觉得旧约的神很残酷，旧约的神是有公义有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里面这几句话，在引号里面的话，全都是旧约的经文，没有一句不是。神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所以虽然看不见，你感受得到。一个多礼拜前，那个放了安息年假的苏牧师找了这边附近几个国语事工的传道人，我们一起去 Rockport， 去 Gloucester。 我跟公司请了一天假，那天天气非常好，我们一大早就出发，然后到海边，我们大家彼此交通带导分享，然后那个和风吹来很舒服，然后一整天我只戴一个帽子，那其他的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承受了什么。回家之后，我现在整个两手背跟那个颈部都脱皮，晒得火红，是有影响的。我们人其实是在神天使之下，若我是吗？我不是说要人定胜天吗？我可以飞到火星上了。现在我知道国内高铁很进步，美国虽然不是很方便，但是美国飞机很多。但是地球只在一个小小的太阳系里面，这个小小的太阳系只是在小小的银河系里面，这个小小的银河系比起整个我们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的宇宙的边，也许边我们还看不见，那简直比一个芝麻还小。但是神说有就有，所以这么浩瀚伟大的神，我们能认识的真的有限。我们如何依靠他、仰望他在地上或和他心意的日子，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常常非常非常专注在地表上的事情，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是不是那个关系很紧张，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解决，如何来处理。但是简单的说，当你抬头仰望神，愿意跟神亲近，神要与我们和好，是我们远离了他，我们不愿意他来管辖我们，但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他主动的跟我们和好。在地上通常得罪人的需要看对方脸色，预备礼物，等待时机，还求对方的原谅，还要看对方的心情。但是人神之间呢，我们先远离了神，不把他当神，好像如果你孩子不把你当爸爸，不把你当妈妈，你心里怎么想呢？你难过吗？我们的父神也是。 所以当我们的父神他难过，他要挽回我们的时候，他甚至赐下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摆上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跟他再一次和好。当我们愿意与神和好，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寻求跟人和好。下一节在第八节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他说论到子，神怎么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他对他的爱子说，神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油膏，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有一些问题在这，到底是谁高谁？论到子，子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父神也叫他神。在论到用喜乐油膏你的时候，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是神爱子的神，就是他的父神高了他，胜过高你的同伴。你的同伴是谁呢？我想我们会接着讲下去。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主耶稣的同伴，他是长子，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兄弟，我们是他的同伴。我们不是他的仇敌，做主的仇敌最后要做他的脚凳。我们接下去看第十节，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在诗篇102篇25节，他称爱子是主。他又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些都在诗篇的102篇25、26、27节。这里在讲什么呢？我们所看的天地，我们试图要改造的，或是我们已经无法扛错，无法控制太多的污染，我们活在这个污浊的环境里面，已经好像失去了原有神造天地的时候的美善。神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我们要依靠天地吗？还是去找另外一个天地呢？也许火星会更好，好像在和田捡石头，也许下一颗石头更漂亮。真的吗？他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那么一位，没有其他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一个很难讲的话题，什么是父，什么是子，什么是圣灵。但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有一点概念，三一神论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是一个真实，它存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却没有这四个字叫三位一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门徒们施洗，我们去建造门徒。我们有看见在彼得前书，我们才刚在查的，我们基督徒是靠着这三位一体的神 因着天父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又靠他所洒的血，我们才被拯救的，而不是在布道会里面，或是别人一直说你信了吧，神的灵在你里面，你会痛哭的，你会有感动的，你会看见他是你的造物主，他会提醒你回转到他面前来。在三位一体的神论里面，其实我们只有一位神，一位主。那你说刚刚天父也称子神啊，也称子主啊，是圣子也是神，他也是主，圣父也是神也是主。在本体，在神的本体中，他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但他是自由拥有的独一神，他同样尊贵，同受敬拜，并同享荣耀。他这三个位格是不可混淆的，但本体也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敬拜的是三位一体，三位而又一体的神。当然这是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可能在这里讲两天两夜，我自己也倒下，也讲不清楚，所以请大家原谅。但是希望大家看见我们的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他有他的超越性，他高过天使，我们是为他而造，也是借他而造的。所以在第十三节里面谈到，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他是神的仆役。所以在家里面谁的地位比较高，是你孩子的地位高呢，还是你家的 nanny 地位比较高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请了人来照顾你家里的孩子，或是帮你煮饭，他们的地位会高过你的儿女吗？不可能。我小时候父母亲都工作，我跟我哥哥两个很小的时候，外婆带了一阵子之后去了大阿姨家，然后我母亲就想也不能把我跟哥哥每天带到办公室去，我们常常在办公室溜达。那时候可能他们上班的地方比较轻松嘛，结果我母亲就找了一个小姐姐每天来看着我。那个小姐姐呢每天我知道她要拿拖把在拖地板，然后她拿一桶水，那桶水好像对我们来说很重的，那拖把也是很长的。但是她告诉我说，你们喜欢吃方糖，方糖是什么？那个一块一块 crystal 的那个糖啊，接在一起放在咖啡里面。那小时候光喝咖啡，但是可以吃糖，家里面其他的糖，那个方糖就变成唯一的糖。那个小姐姐来跟我说，你帮我把这一块地拖了，我给你吃一颗。我也很开心，我就去拖了。我说我那边再帮你拖，你再给我一颗。晚上回到家，妈妈回来，今天怎么样啊？我今天很乖，我帮忙拖地。为什么拖地呢？因为那个姐姐说我帮她拖这一边，我会吃一颗方糖。我妈说这是我们家的糖。呀，我小时候不懂事，但是天使他是服役的灵，他是奉差遣，那将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谁要承受救恩？神的儿女。 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们，这些是天使要效力。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为什么有保护有安慰，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天使。当然天使也有堕落的与神为敌的，所以人受到很多的引诱，那些在空中掌权的。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过没有，我以前在学生事工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在组里面二三十年了，也是像我这样从小在至少大学就已经在教会里面。他有天打电话来就问我，我们东方的电影，西方电影他不太看，他比较 oriental。 我们东方电影里面很多都是港剧里面很多那个神神鬼鬼的，那些是真的吗？我说你信这些啊？他说不然演的很多人去看了、啊。我说那是为了门票嘛，为了票房。那我们圣经怎么说呢？圣经里面有恶鬼，在格拉森人里面，后来跑到猪里面，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到人可以超越人性，像属灵界的天使一般来吓唬你，没有，不要自己吓自己。所以在西方的世界，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墓园就在教堂旁边，然后做住宅区就在这些墓园旁边。但你去东方啊，这个地方风水不好，非常危险，半夜会看到很奇怪的阿飘。这个是台湾人的讲法，不是这意思。天使是要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将要代表你还可能不认为耶稣是你的救主的那些，但是神已经选择了要拯救你。终有一天我们会俯伏在他的权柄下面，认识那位真神。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张图。我一直劝大家用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世界。我不知道，也许哪一天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晶片，就像我家有一只狗，有一个晶片在里面，怎么植进去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允许人在这地上，容忍人在这地上，总有一天他的公义要彰显。所有在地上沉睡的或还活着的，都要在他的施恩宝座前接受审判。唯有基督可以拯救我们。基督是神的长子，我们信了他，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成为他的同伴，我们就跟他在国度里面。在那日天使还是神的仆役，在那日天使不会翻身变脸，他就变成比较高档一点，不会。虽然我们的智慧跟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关系，我们的一切的智慧跟能力都从神而来。我们可能可以努力的把人工智慧做得更好，帮助一些瘫痪的人，失智的人，但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那个帮助。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但是那个神的仇敌不是神的同伴，那个与神敌对的最会做他的脚凳。 那你说那人与神敌对的呢？那些被神的仇敌吸引走的呢？那些心里面充满着贪婪，充满着淫乱污秽，那些不堪的怎么办呢？求主帮助，让我们有机会把他们借着我们的爱挽回来。神爱他们，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使命。主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们，他要他的门徒，也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要将所有他所吩咐的教训给他们遵守。所以不管你身旁你认识的人是多么的不堪，他们原来被造是尊贵的，在神眼中看为是宝贝的，唯有爱可以把他们带回来。神没有撇弃他们，我们怎么可以看低他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一起被建造，同心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回过头来归向主，认他为主，认识他真是天地万物的宇宙的创造者，他是那最大的，他超越一切。如果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跟他一起统领万有。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爱的主，我们伏在你面前，再次向你求告，我们为着你的爱献上感恩，为着我们自己的罪跟不义，我们再次伏在你面前求主赦免，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穿洁白的衣，在你面前施礼，在你面前敬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